书接上文，郑成功在厦门大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分析当前的形势以及自己如何的做法，让大家各抒己见。咱们说了，三老陆振飞、曾英和万年英提出个建议，希望郑成功大将军能辅保永历皇帝。这个郑成功对永历啊很有印象，永历过去是贵王，现在被大家簇拥着在肇庆登基坐殿，成为摇摇欲坠大明朝最后那个浪荡、永历皇帝。你不管怎么说，永历才识渊博，为人正派，郑成功对他非常尊重。一听三老这么说，他马上拍板做出决定，好，我们总算找着皇上了，我们大家叫福保永历皇帝。还是那句话，名不正言不顺呢、那既是大明朝的臣子，你保谁呀？连个皇上都没有，真好像是断线的风筝。其实啊，传统的叔父非得保姓朱的，非得在姓朱的家里头找一个血缘关系非常近的，这才叫名正言顺嘛。那天下是人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大唐朝姓李，大明朝姓朱，可以改换嘛，但是不行。像郑成功等人受这种教育，自己不能篡夺皇位，应当辅保老朱家的后人，这才叫名正言顺。闲言少叙，众将文武异口同声，全都表决通过。郑成功一想，那下一步得派专人去联系呀、一个在广东肇庆，一个在厦门，联系不上怎么能行呢？这就准备派使臣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有人提议，这是施琅提出来的，说现在郑氏家族三足鼎立，大将军，你叔叔郑鸿飞引一支人马在金门，你的弟兄郑采、郑莲引一支人马在马祖和大旦、二旦，兵力过于分散了，卑职建议大将军能否跟他们结成同盟，以防变故。如果郑氏家族真正起到联盟，那就实力雄厚了。郑成功称善，好，马上修书一封，派特使到金门、马祖、大旦、二旦跟郑鸿逵、郑采等人联系。第三，有人提出来了，现在我们的盔甲兵器短缺，火药也不足，清军封锁了陆地，我们采购相当困难呢、这要打大仗不够用的，应当向日本求援。这一句话给郑成功提醒了。对呀，郑成功一想，我从小在日本长大的，七八岁才离开，哎呀，跟德川幕府没有什么往来，但是这个买卖照旧做，贸易照常进行，请求他支援也不是沾他的光，一不借兵，二不借将，我们采购一些武器跟火药，看来他能支持。就这么的亲笔修书一封，派专人坐船只赶奔日本求援。这路人马也下去了，过了日子不多，郑鸿逵、郑采、郑莲纷纷来了回信，还派使者来见郑成功，表示愿意联合结成同盟。你别看郑氏家族，但是都拥兵自重啊，各守一摊， 必须得联盟，不也对付不了清朝。那清兵多厉害呀、啊！现在福建大陆几乎被清兵占领了，他们只能在海岸边和岛屿之中活动。现在日本的没回信呢，派出的使者也没回信，他们等啊等啊，郑成功抓紧时间再次练兵。哎，他发现了石郎统领的水军不错，甘辉训练的水军也相当叫自己满意。他坐在旗舰上看着，心中暗想，原来的旧部我爹那帮人都不行，懒惰呀，再看招募这些新兵，一个个生龙活虎一样，而且两员大将率领着训练得法，这才叫正式的军队。郑成功一边看一边犯心思，心说古代的名将戚继光训练了一支戚家军，攻必取，战必克呀，那是一张王牌，我为什么就不能训练一支郑家军呢？指哪打哪看来是至关重要，因此他的心里热乎乎的，对石朗、甘辉等人更加亲热。他正在这观看着，突然来一只快船靠近旗舰，报事的人来见大将军郑成功，报将军圣旨到，请您回府接旨。哎呀，郑成功就一愣，圣旨哪来的圣旨啊？赶紧带着石朗、甘辉等人回到府地，满营众将正等着呢，一看大将军回来了，郑成功就问怎么回事，哪来的圣旨？回大将军，您不一直在牵挂吗？我们派往肇庆的使者已经平安到达，跟肇庆已经取得了联系，现在永历帝派来使者颁发旨意，您赶紧接旨吧。哦哦，哎呦，终于把回信盼来了。郑成功吩咐一声，张灯结彩，红毡铺地，设摆香案，率文武百官亲自接旨。宣旨官是从肇庆来的一名老太监，姓刘，叫刘太呀。这太监太老了，走道颤颤巍巍，左右得有人搀扶着，手捧着圣旨，步踏着红毡往里走。郑成功等人跪在地上迎接，老太监把圣旨展开，高声朗读，字字清晰。那圣旨咱甭念了，不是说您听不明白，这玩意儿又拌嘴又太文，咱把它解释一下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爱卿大将军郑成功，你派来的人朕见到了，我非常非常高兴啊。现在爱卿就是大明朝江山的倚靠，擎天柱一根呐、啊。朕一切都仰仗大将军的辅佐和支持，希望大将军见着圣旨之后，速引军到肇庆来协商军国大事。钦此。从皇上嘴里头承认郑成功是大将军，那就叫受了皇封了。你看原来也叫大将军，那是自己封自己，那不行，得皇上承认才官准立案。刘太宣读完圣旨之后，把圣旨高高供起来，郑成功等人站起身来，接着刘太到厅堂落座吃茶。刘公公，宴路之上太平否？
哎，一言难尽呐、
啊！哎呀，我说大将军呐、啊，咱们好悬没见着啊！我把经过向您介绍介绍吧。您派去的使者 半个多月才到了肇庆啊，哎，他还算平安。现在人我已经带回来了，我家皇上特殊接见了他，见着大将军您亲笔写的书信，万岁爷非常非常高兴，龙目之中滚下热泪啊。诚如圣旨上所说，现在在皇上的眼里，大将军就是江山的依靠，擎天柱一根，一切都仰仗着大将军。可以这么说，您的信息传遍肇庆，哎呀，肇庆的人非常非常高兴，万岁爷恨不得立刻见到大将军商议军国大事，因此下旨让我来传达。大将军呐、啊，事不宜迟啊，你们商量商量，哪天起身是越快越好，正好我坐你们的官船赶奔肇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商议。公公，沿路之上太平否？太平什么呢？我没说一言难尽吗？到处都是清兵啊，嗨，别提了，盘查的十分严厉啊。我怀里带着圣旨，一经发现，我的命还保得住吗？我死是小事，耽误了大事那还了得吗？幸亏我走的是海路，花了不少买路的钱，虽然遇上点小麻烦，都逢凶化吉，这才来到厦门呢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公公下面休息去吧。他到下面休息，足足睡大觉，缓缓乏。众人齐都举杯来给大将军祝贺，现在实受的大将军了，名正言顺。郑成功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一商议，大家说这得去啊，你得跟皇上见见面啊，君臣得好好谈一谈，那不少人都等着呢。郑成功说，我走之后这个家里边我有点牵挂呀，十郎甘辉随我同行，我看知燕叔叔在，有件事我委托您了，我娘我放心不下呀，她现在正在安平，清军随时都可能杀到安平，我想向我娘那儿辞别，如果我娘不来厦门，求叔叔派兵保护我娘的安全。另外家里面的事情委托各位精心照看，加紧训练军兵，严阵以待，切莫疏忽大意。大伙就说，大将军你放心吧，您就平安地到肇庆，我们听您的佳音，家里的事万无一失，有我们呢。郑成功都安排好了，登上战船，带着老太监刘泰，带着十郎甘辉众将，150多只大船扬帆起航，头一站先到安平，弃舟登岸，骑上快马进了安平镇，到自己家里甩凳下马，众人前呼后拥进了府了，正好见着丫鬟叫彩云，丫鬟一看呀，大将军来了，太夫人，大将军来看您来了。再说翁氏夫人，翁氏就是田川氏，到了中国之后不姓日本姓的，这是郑芝龙给改的，一直住在安平啊，平日没事一日三餐跟丫鬟婆子们有说有笑，剩下的时间就是读读书，他对中国的诗词文学非常酷爱，用这个解闷儿啊，想不想儿子？太想了，但他也知道儿子身为大将军日理万机呀、啊，哪有时间倒是陪着娘啊，那是小时候，现在大了，应当放出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这本身也是对儿子的支持。 没想到突然儿子来了，当妈的能不高兴吗？夫人抬头往外一看，郑成功把众将留在门外，大踏步走进房中，倒身便拜：“母亲在上，受儿一拜。儿啊，平身免礼，快过来叫娘看看。”喜欢呐，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多大也是儿啊！郑成功站起身来，挨着母亲坐下，再看翁氏拉着儿子的手，摸着郑成功的脸，端详了多时：“儿啊，你可瘦了不少啊，是不是饮食不佳，睡眠太少？”“
哎，
娘啊，要说吃啊，我吃的不少，要说睡觉嘛，的确不够用，太忙了，整日训练军兵啊，再加上几万人马，人吃马喂，琐碎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儿啊，这娘全知道，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呀，身子要垮了，什么都是空的，这一点你不明白吗？”“儿明白，我一定注意就是。”“那就好。哎，儿啊，你突然到家里来，专为看娘吗？”“
娘啊，一则看望母亲，再有我向您来告假来了。”“
哦，什么意思？”“
娘啊，我要出远门，率领军兵西下，赶奔广东肇庆。
您听说没？肇庆永历皇帝已经继位了，诏令天下集合，儿已奉诏赶奔京都，去拜见皇上，商讨军国大事。”“
哦，又出来个永历帝。永历帝是谁？”“
永历帝是大明朝正根正派呀，就是原来的贵王，被文武拥立作为永历皇帝。”“
哦，你得去多长时间？”“
很难说，我想怎么也得个个把月吧，等我回来再拜望母亲。”“
儿啊，不要以娘为念，安心去吧。”“
娘啊，我临走都交代好了，让我叔叔郑芝燕保护您的安全。您呢，愿意住在安平，您就在这住，觉着危险不愿意住，随时随地您可以告诉我叔叔郑芝燕，您可以移到厦门比较安全。”“
哎呦，孩子，娘成了你的累赘了。现在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还抽出那么多人马保护我，这有必要吗？”“
娘啊，您不必管，儿全安排好了，我叔叔下午带兵就到啊，有什么事情您可以分派他。”“
这么说你什么时候走？”“
儿现在就告辞，众将都在等着我。”“
哎，安心的去吧，啊，走吧。”“
娘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应当抽时间陪您住几天，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。”“
我懂，我懂啊，儿啊，你要保重身体，听没？早去早回，
儿遵命就是。”郑成功陪着娘勉勉强强说了一个时辰的话，喝了点水，起身告辞退出来。彩云在后的相送，郑成功告诉彩云：“我说丫头啊，你要好生照顾我娘，听没有？照顾我娘好，我必有重赏。大将军尽管放心，我一定照办就是。”“
哎，这我就放心了。”
郑成功上马到海边，然后弃路登舟，登上旗舰了，书说简短，旗帆招展，大船是直接赶奔广东肇庆。眼看到了广东地界了，再往前走，抬头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
大海各主要道口全都是清军的战舰，一艘挨一艘，一只挨一只，密密麻麻的封锁了江面，过不去。再把岸上观看，密布炮台，黑乎乎的炮口直指通往各地的船只。这清军来势凶猛，太快了。前些日子老太监刘泰路过这儿的时候还没发现这些，你就这么几天的功夫变化了。郑成功一看不好，不能硬碰硬，命令前方船只一掉头从磨刀湾转过去。等转过磨刀湾一看，一样过不去。这儿的清军就更多，都是大清的水师，一经发现就得打呀。郑成功急了，看来哪儿也过不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杀开一条血路，来人，准备大炮给我强攻。郑成功的话音还没等落，旁边有人嗷嗷一嗓子：“且慢，大将军不可。”郑成功脸往下一沉：“谁看我令箭？”回头一看，正是爱将石朗。你看这人跟人投缘可了不得。石朗现在在郑成功的心目当中是举足轻重啊。郑成功一看是他说话，这气儿就消了。石将军有何话说？为何阻拦？回答将军的话：我们千万打不得呀。大将军呐、啊，你仔细看看，对方有多少战船，有多少水军，您再看看我们有多少战船，多少水军，相比之下力量悬殊啊！万里有一咱就冲过去了，前边还得有封锁线呢，不知有多少道，我们边打边往前走，到不了肇庆恐怕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。从这儿到肇庆少说也得400里呀、啊。大将军不能急于求成啊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们瞪眼过不去，不知奈何。大将军啊，我不敢说，说吧，要以卑职之见，我们去不了肇庆，恐怕君臣难以见面了。从哪儿来，咱回到哪儿去，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，不然的话，哎，石郎啊，言之差矣。我已下定决心，走了大半道了，再返回去，劳民伤财，这是何苦啊？只能是有进而无退。那就大将军您看着办吧。石郎说到这儿，不往下说了。郑成功命令一声：“来呀，准备大炮！”